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八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所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就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意。主，人虽然软弱，主，但是你的话语是真理，是刚强的。主啊，我们要借助你的话语，主啊，来学习，来得着益处。主啊，我们就将这段时间仰望你。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主我愿更亲近你这英文是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这首诗歌呢，是我一生第一首学会唱的一个圣诗这是我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是一位美国的宣教士是他教我们唱的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没有信主我不是信主的人，不但没有信主呢那时候我对基督徒有很深的反感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交通过我的见证我也跟很多慕道友在我们中间的交通过我的见证，所以你们大概会知道一点我的故事。那时候我对基督徒是深具反感我是非常不喜欢基督徒的一个人。可是我虽然不喜欢基督徒呢，我很喜欢这首诗歌因为我喜欢它的这个旋律，我觉得这个诗歌很好听，所以我常常就不知不觉的我就吹口哨那时候我很喜欢吹口哨，那我就吹呀我就是一直吹着这条诗歌。那一直到美国，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我在校园里面呢，我常常一边走我一边就吹口哨，我就是吹着这条诗歌 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美国人，所以他教我们唱的时候是用英文教我们唱的。所以我在校园走啊吹口哨的时候，知道的人就会跑来跟我讲，他就会跟我说，我猜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还赶忙的要否认我不是我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感谢神的恩典他的慈爱还是终究帮我寻回还是寻找拯救一个失丧的人，把我找回来。Just a closer walk with thee 如果我们照着中文把它直接翻过来， 那就是更亲近的与主同行、closer walk， 更亲近的与主同行，这正是今年我们教会的一个主题、每日要与主同行。那在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当中、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告别的讲论，在英文叫做 farewell 的 disclose、这是他主耶稣告别讲论的一部分。那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他同行有3年半的时间，所以在主耶稣要跟他们分别的那个时刻呢、他就把很多重要的道，把很多重要的真理来教导这个门徒。那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我们看到、在那里门徒呢忧心忡忡的、问了耶稣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将来的事情、你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很多是关于将来的问题，所以耶稣就一一的为他们解答了这些问题。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终了的末了、我们看到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他们就是离开了那时候摆设这个逾越节宴席的那个楼房，他们就过了吉伦西，然后就到克西马尼园去、我们可以想象哈，在一路上他们往克西马尼的这一路上、可能是在夕阳的当中、可能是在月光下面、我们不晓得，可是当门徒跟耶稣走过这吉伦西走这段路的时候，往克西马尼园去的时候、耶稣跟他的门徒就看到漫山遍野都是巴勒斯坦的葡萄树、巴勒斯坦的葡萄树很特别、这个树呢很矮小，可是它结出来的葡萄是非常的甜美，所以耶稣看到这些葡萄树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讲了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那耶稣的意思是要把这个门徒从、将来的忧虑里面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带入今天、你们要怎么活我马上就不在你们的中间，可是你们怎么活下去今天你们怎么活下去。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感受、很像我读哥林多前书第12章转入第13章的那种感受呢，有点相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他讨论很多关于圣灵所赐的诸般恩赐可是他在结束、这个主题以前呢，他要转入第13章、他要讲到爱的真谛、我们都晓得哥林多前书13章，他要转入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今我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那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样子、主耶稣呢好像也是在跟门徒讲说、你们跟随我、已经有3年半的时间现在呢、我要离开你们而去，所以现在我把那最妙的道、来指示你们。就是那最妙的道是什么，就是从今、从今以后如果你们要跟随我、你们要跟我同行，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住在 我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年我们的主题是我们要跟主同走我们要跟主同行。那就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最好的方法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好，让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是可能想到的就是一棵葡萄树我们可能想到说，好，主耶稣、要用这个葡萄树呢来讲一个比喻，他要用这个葡萄树来比喻他自己可是当时的门徒、当他们听到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比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因为在门徒的、经典中、就是他们所熟悉的这些经典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葡萄树、是很熟悉的一个字葡萄树常常被圣经的作者用来比喻，是比喻以色列国我们举几个例子在诗篇第80篇第8节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面前预备的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哦，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就是以色列的民族。啊，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哈，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弟兄姐妹们可能很熟悉这个葡萄园的歌哈，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的池子，指望结出好葡萄，结果反倒结出了野葡萄。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一节，圣经这么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这是何西阿先知所讲的话。在这个每一个比喻里面，除了我们举出的第三节，圣经每一次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比喻里面，我们看出耶和华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失望。本来期望有好葡萄，结果结出了野葡萄。你们的结果很多，枝叶茂盛，可是所结出来的是什么？是祭坛，这个不是敬拜耶和华的祭坛，是敬拜外邦偶像的祭坛。你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柱像。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句话的时候，门徒有比我们更深的感受。我是真葡萄树这句话在希腊的原文里面那个排列呢，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啊。在如果是照原文来看呢，应该是我是葡萄树，是那真实的葡萄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跟我们讲的是，他是神所栽培的啊，神所栽培的一个真的葡萄树，他是神所栽培的一个真的以色列啊。你们是枝子，所以你们凡是属于主耶稣的，也是真的以色列民。不是从前这个让神所失望的这些以色列民。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里面看到，在外表做以色列民的不是真的以色列民只有在心里是做以色列民的才是以色列民。那这边主说，我是真的葡萄树，我是真的以色列，属于我的人就是真的以色列民。不过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呢，主要是讲到一个关系就是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也就是讲到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从两方面或者是说我们从两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关系。那第一个角度呢我们想到的就是这个关系是一种生命的结合这个关系是一种生命的结合神用他很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跟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让主耶稣的生命可以流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也是一种生命的一个结合枝子它所赖以生存的水分或者是养分或者是结果子的那个能力都是从葡萄树上面来了。那离开了葡萄树呢，枝子就会枯干，就好像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所说的枝子枯干了，就人就死起来，扔在火里把它烧了。所以离开主耶稣我们也一样离开主耶稣我们就会失去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供应我们也会像枝子一样会渐渐的枯干我们也会像枝子一样我们就失去能够结出那美好果子的能力我们可能还会继续结果子可是我们结出来的呢却不是这个神所要的果子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神指望的是他结出好葡萄结果他结出了这个野的葡萄就像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他们结果子很多可是结出来的是祭坛是柱像不是神所喜爱的所以耶稣会跟我们讲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我第一个关系一个生命的一个结合那第二个关系呢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就是这个关系是葡萄树的枝子 葡萄树跟枝子呢是彼此相属的啊，就是他们彼此都是属于对方的啊。葡萄树是属于枝子的，枝子啊的所有的也都是属于葡萄树的啊。我们看到啊，葡萄树从土里面它所得到的这些枝叶啊，它所得到的这些养分啊，葡萄树呢都不会据为己有啊，它乃是让枝子那完全的来自由的来支取。那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他在世上的时候呢啊，他是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啊，都给了他的门徒啊，就像圣经讲的，没有留下任何一样的好处不给属他的人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啊，他说我所赐你们的平安跟世人所赐你们的平安不一样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可是在我里面呢有平安啊。主耶稣把荣耀赐给我们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啊，父神所赐给我的荣耀我都赐给你们啊。主耶稣把神的道都给了我们啊，神所给他的啊，他就拿来教导我们。最后呢，主耶稣把他的生命啊也给了我们啊。我们都知道他在设立这个圣餐的时候啊，他所讲的话哈，这是我的身体啊，为你们舍的哈，这是我立约的血啊，是为多人流出来的啊。甚至一直到今天啊，一直到今天，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啊，他还是念念不忘的啊，还是我们啊，他所纪念的对象呢啊，还是我们。我看 Campbell Morgan 写了一本书说，其他的一些事情耶稣都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父神的面前，主耶稣是我们的代表。所有枝子的，枝子所有的呢，也都是属于葡萄树的。我们刚刚讲到葡萄树所有都是属于枝子，反过来也是一样，枝子所有的都是属于葡萄树。枝子不为自己而存在，它只为了结果子，它只为了彰显这个葡萄树的功能啊，为了彰显葡萄树的荣耀而存在，这是它存在的一个唯一的目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呼召啊。他既然将自己啊完全没有保留的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就完全的啊是属于他的。对于一个清楚蒙召的人啊，他会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他会觉得他的一生所唯一值得他去追求啊，所唯一值得他去思念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事情啊，神的旨意啊，神的荣耀，神的工作，神的国度是他心里所唯一挂念的。他一生唯一的目的就是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呢是彼此互相属于的关系。那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没有葡萄树啊，枝子就不能够做什么事情啊。同样的哈，没有枝子啊，葡萄树也就不能有果子啊，因为果子是结在枝子上面的。那我这样说哈啊，弟兄姐妹不要觉得稀奇哦，好像啊没有葡萄树这个啊，好像没有枝子葡萄树就没有方法啊，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神的恩典呢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奇妙，到一个程度呢啊，就是当我们完全倚靠神的时候啊，神也让他自己来倚靠我们啊，我们看到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亚伯拉罕就没有近前的这些选民没有摩西的话呢，就没有人把以色列民从埃及领出来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埃及suffer 他们在埃及受苦很长的时间，可是神在等待一个人神花了40年的时间把摩西造就起来，然后跟他讲说，你去把我的民从以色列领出来我们看到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没有这些门徒出去，就没有人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神是一直在等等人的回应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神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我们看到神没有这样做，神宁可等待，等待一个回应他呼召的人。所以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我们属于神，神他的工作呢也属于我们，他要借着我们的手来成就他的工作。我有一次听过一个美国牧师的讲道，我一直到今天都留有蛮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个美国牧师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他说到在他的教会的这个前面的院子里面呢，有一个耶稣的像，他们有一个石头做的耶稣的一个像。那这个耶稣呢是两个手伸出来，像这个样子。然后在耶稣的像下面呢就有很多的小羊，很多也是石头做的这个小羊在像的这个旁边。耶稣是大的牧人。那有一次呢，不晓得为什么原因，这个耶稣的像的这个手呢就断掉了。所以有一个手就没有了，就断掉了。那要把它接起来呢也很困难，要重做也很困难。结果这个牧师很聪明，他就没有把这个手接回去。反之呢，他就在这个耶稣的像上面就刻了一行字在那个地方。那他刻的这行字是这样子，他说 I have no hand but yours， 就中文把它翻译过来就是说，我没有手，你们就是我的手。神就是这样子跟我们相依为命，跟我们互相的相属，他要借我们的手来成就他手里的工作。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藏在我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命令。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如果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句子我们刚刚念的这个十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发现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句子。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句子来稍微重组一下呢，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我们就像刚刚一样，我们从负面来看这个命令，我们也从正面来看这个命令。从负面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枝子不连接在葡萄树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经文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顺序就怎么样，如果不结在这个葡萄树上的话就有什么样的事情会按着顺序来发生。首先呢是第四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第一件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那他我们记着就是神因为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栽培的人就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剪掉。那然后下去怎么样呢？第六节的上半节，剪去的枝子就丢在外面枯干然后第六节的下半节呢，人拾起来就把它丢在火里烧了就是这个顺序你不连在枝子上你就不能结果，不能结果就剪下来就丢在外面枯干，丢在外面枯干人就拿去火里烧了。所以我们看到若不藏在主里面，这个后果呢是非常的严重一根不能结果的枝子呢基本上它就失去了在葡萄树上面的那个功效，所以最后只好把它剪下来，只好把它丢在火里烧了。那对于一个如果我们照着这个比喻对一个信徒来说，这个丢在火里烧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研究圣经的人呢对这点有不同的看法。那我所用的两本这个圣经注释一个 NIV 的圣经注释，一个 NASB 的圣经注释两本圣经的注释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审判丢在火里烧了就是表示这个人灭亡了就这个人呢没有得救。那有的人呢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有的人觉得这是在不是在讲到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讲到这个将来赏赐的问题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啊，保罗讲到说一个人在这个台上建造啊，如果说你所建造出来的啊，将来受不住这个火的考验，经不起这个火的考验的时候啊，你就失败了哈、啊，你的工程就被一把火烧尽。所以等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你是非常的羞愧的啊，因为你所建造的呢都经不起火的考验。那我自己是比较赞成第二种的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段经文啊所讨论的内容啊，并不是在讲这个审判的问题啊，并不是在讨论一个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啊，而是在讨论一个门徒啊怎么样居住在主里面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比较赞成第二种的看法。可是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哈、啊，不管怎么样，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哈。啊，主不要我们做一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啊，主耶稣不要我们做一个仅仅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啊。我想一直到今天啊，还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观念啊，反正我只要得救就好啊。啊，我只要搭上最后一班火车哈、啊，这个拉近走进这个最后一个空位啊，我只要到天堂就好啊。这个绝对不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基督徒。我们甚至啊想都不要去想说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啊。在12月31号啊，黄长老跟我们讲到的时候啊，他讲到说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对不对？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羞羞愧愧的啊，我们进入神的国啊，这是从我们从啊负面来看主的这个命令啊，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下面我们从正面啊，我们从正面来看这个命令啊，正面看呢，也是如果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个照着顺序的一个事情啊会发生啊。那第一开始是第5节的上半节啊，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啊，然后下半节啊，这个人就多结果子。然后我们回到第2节的上半节啊，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所以凡是在他里面的呢就多结果子啊，凡是多结果子的啊，这个父就把它修剪干净，修剪干净以后就结出更多的果子。那跟这个顺序平行的呢，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顺序啊，另外一段是跟它平行的。第7节的上半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然后下半节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然后最后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藏在主里面这个结果呢是非常的丰盛啊，是非常的甜美的。主耶稣会住在我们的里面啊，他的话呢也会常常的在我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这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连结啊，主耶稣的生命啊，会在我们里面就帮助我们能够结出很美好的果子。然后下一步啊，神就会把我们修理的干净啊。我们结果子以后呢，神就将我们修理干净。那修理这个字啊，在原文是修剪啊，是一个动词啊，修剪。那修剪的这个主要的动作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除掉啊，把一些啊不要的除掉。所以有经验的这个果农哈啊，特别是种葡萄树的啊，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啊，这个枝子呢，葡萄树的枝子有一个倾向啊，就是这个枝子呢啊，他更愿意去结出很多的枝叶啊，很多的叶子跟很多的小枝啊，多过他啊愿意去结果子。所以一个照顾葡萄园的人呢，如果不把这些枝叶剪掉，那这个枝子呢就结不出这个好的葡萄，也不是说结不出好葡萄，就结出来的葡萄呢就很少、哦、因为他把大部分的他的 energy、哦、把大部分的这个能力都去长叶子，都去长这些更小的枝子啊。Bruce Wilkinson 啊，在他写的一本小书哈、啊，葡萄树的秘密这本小书啊，我想很多人这很 很 popular 的书，很多人可能看过哈。他在葡萄树的秘密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例子。那 Wilkinson 跟他的妻子哈，他们因为想简化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决定从城市就搬到乡下去居住。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到乡下去找一个房子哈，准备把城市的房子卖掉，就搬到乡下去。他们找啊找的，就找到一间他们很喜欢的房子。那他们最喜欢这个房子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房子呢有一棵葡萄树啊，有一个葡萄藤在那里。那这个葡萄藤正好是介于他的房子跟他邻居这个房子的中间，所以他一看他很喜欢啊，说这个葡萄树呢啊，有一个葡萄树在这里，等到它结果子的时候啊，就有很好的葡萄可以供给他们享用。结果没想到在他们搬家的那一天啊，他们高高兴兴的要搬到啊他们乡下的房子里面去。啊，他们车子一到呢，就发现他的隔壁啊，他隔壁的一个老先生呢，就穿着一个工作服，拿了一把大剪刀哈，就大刀阔斧的在那边把他这个葡萄树呢就拼命的剪，拼命的剪。所以这个 Bruce 跟他的太太呢就大吃一惊哈，然后我这个很盼望这个树可以结出好葡萄啊让我吃的，所以他就下车说，哎，老兄老兄，他说你这个啊葡萄树是属于我们两个的哦，不是只属于你家的哦。你怎么可以这个拿这个剪刀就给他乱剪？结果这个老先生哈，看他一身这个西装革履哈，这个皮鞋擦得亮亮的，就跟他讲说，你一定是从城市来的哈，所以你不懂这个葡萄树。他说，等到这个葡萄树结果的季节啊，你是喜欢看到很多的葡萄藤在这个墙上呢，还是你喜欢吃这个结出来很甜美的葡萄？这个所以 Wilkinson 呢才清楚哈，他才明白啊，这个葡萄树要长得好啊，一定要把这些多出来的叶子啊，多出来的这些小枝子剪掉啊，否则呢，这个葡萄呢就长得不好。Wilkinson 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一点啊，我们可以注意的哈，就是他特别提到这个修剪的啊，修剪跟管教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修剪跟管教呢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要分辨得清楚啊，因为如果我们不分辨清楚的话呢，啊，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啊会走很多的冤枉的路，我们会啊受很多这个白白的痛苦啊。修剪啊，这个管教，我们从管教先说起啊，这个管教呢是神要对付我们的罪。或是神要对付我们的偏行己路啊，神要对付我们的闲懒不结果子啊，这个是一个管教。那修剪不一样哈，修剪是我们已经结出了果子啊，可是神要帮助我们哈，神要帮助我们除去那些他不喜悦的那些侍奉啊，神要帮助我们来纠正我们的 commitment， 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委身。如果说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不彻底的时候啊，神借着这个修剪啊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两回事情啊。所以在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的感受哈，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觉得很内疚的啊，因为我们有罪啊，因为我们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受到这个管教啊，我们是忧伤的哈，就是我们的感受呢是忧伤的啊。可是在我们受到修剪的时候，那个感受不一样啊，我们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啊。虽然是管教跟修剪都是令我们痛苦的事情，可是那个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在修剪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啊，我们有一个倚靠的心啊。我们在受管教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啊？我们的回应呢，应该是认罪悔改啊。可是我们在受修剪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放手，应该是放掉我们的挣扎，让神呢在我们的身上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当主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话语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呢，就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第七节，凡你们所愿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 有了能力啊，有了能力，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当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当主也住在我们里面啊，当他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能力啊，我们在人的面前呢就可以做更大的见证啊。所以耶稣说哈，我的父就因此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哈，当我们试着去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哈，藏在我里面啊，实在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命令哈。这句话呢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力量。因为什么？因为虽然有时候我们很软弱，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贫穷可是只要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只要我们的生命跟他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软弱，我们就不再贫穷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他就任意支取葡萄树里面所能供应他的一切我们也是，我们连在主耶稣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任意的支取主耶稣所有的丰盛他所有的能力我们就不再觉得软弱，我们就不再觉得贫穷。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了这个葡萄树的比喻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的简单。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就藏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因此得荣耀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那可是困难的是，我们怎么让这个比喻我们怎么让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首先我们说不定想一想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想一下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面，好像听起来是一个蛮抽象的一个名词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化住在基督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小节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来受主耶稣的掌管都来受他的供应就好像我们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觉得很舒适，因为我们每一样东西，每一样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在哪里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去什么地方拿我们非常的舒适这个我太太姚恒好几次就一直打电话给她妈妈希望我岳母可以从洛杉矶搬来这边跟我们同住她怎么样都不肯为的就是这个原因，她在那边有自己的家，她住在她的家里面呢，非常的舒适她要什么有什么，她知道每一样东西都在哪里我们住在主耶稣里面呢，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我们所需要的能力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就晓得在主耶稣里面什么地方有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帮助这就是住在主耶稣的里面。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想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使徒约翰记载了这段经文他记载了耶稣基督跟门徒所讲的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那在他的书信里面，在约翰一书里面我想约翰呢也把他自己的领受他听了耶稣这段话以后，他自己的领受呢，他也跟我们分享。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里面，他这么记载，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不是很像我们刚刚念的一段话这是约翰听了主耶稣的讲论以后他的一个领受 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就住在他的里面啊。所以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话，那圣灵就会让我们晓得，圣灵就会跟我们的心同证，说我们确实是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第二件事情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啊跟基督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想要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就必须啊花一些时间啊，我们来亲近他啊，我们来多认识他。所以弟兄姐妹和我常常勉励啊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有一些灵修的时间。哎，我跟他们讲哈，你们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困难，所以15分钟吧哈，你们每天早上啊花个15分钟的时间，你们祷告啊，你们学习读经啊，学习有一段跟神啊亲近的时间。可是今天哈，我们分享这个耶稣的教导啊，你们要常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想到哈啊，当我们渐渐长大的时候呢，这15分钟是不够的哈啊，我们每天15分钟的灵修的时间不够的哈。其实我们在任何时间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一定要常常在主耶稣的身上啊，我们要有更深一层的读经，除了灵修以外啊，我们要有更深入的读经，我们要用读经来更认识他，我们要借着祷告呢来跟耶稣啊多有这个交谈啊，好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好像好让我们最终我们就搬到他的里面去，住在他的里面啊。我们要记得，我们读圣经的一个目的呢，是我们要遇见神，我们要在从读经里面呢，我们要找到神啊，我们要找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要反复的去思想啊，我们所念的这些经文啊。我觉得大卫的心思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大卫在诗篇27篇第4节里面他这么写，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这个非常好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我们把它改一下，一生一世啊，我们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啊，我们来他的殿里求问啊。刚刚明勋带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他讲的话我心里非常的赞成，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可以立定一个志向我们可以有一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一个新年的立志就是今年我们要跟主一同走我们要每日与主同行让他来掌管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我们凡事寻求他的旨意凡事寻求他的引导这样做我们就真正的做到今年我们的目标每日与主同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话语，主啊，你的教训主啊，你的比喻，主啊，是何等的贴切何等的有恩典，主啊，你要我们住在你里面，主啊，你就将生命的所有的丰盛，主啊，你就将一切你所有的，主啊，经过葡萄树跟枝子的连结来传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在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有这个心愿，主啊，让我们愿意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愿意与你同行。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